欢迎收听 IPM 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ET Sky。今天是2024年5月5日，《一天世界》的第87期，我是李如一。我们的网址是一天世界的全拼点 .net。除了播客以外，我们还有博客，博客的地址是 blog.1天世界.net blog.1天世界的全拼点 .net。我们鼓励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有一些小的变化，就是有一位朋友买了瑞典著名的硬件厂商 Teenage Engineer 做的这部叫 TP7 的录音机，然后呢我就借来玩了几天。那我想既然是一台录音机呢，我也可以用它来录一期播客嘛，看看这个出来的效果怎么样。不过坦白说，就是用这种怎么说啊，非专业级设备，因为这个我是用 TP7 的内建的话筒录的。Teenage Engineer 他自然是他有推荐他们家出的另外一个叫 CM15 的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话筒配套使用，但是我们都没有这个话筒，所以我用的是内建话筒。我觉得这个年代你用内建话筒其实好像都差不多，就是录这种一个人说话哈，就这种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明书里的说法，这种是叫这个 voice memo， 就是这属于 memo， 那 recording 是 recording 是相对认真的，就是正经的录音。因为它呢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当然可以用来录比如说现场音乐啦，另外你也可以用来比如说你是音乐制作人，你可以拿它来录乐器，因为它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接口。所以它是一台就是真的是巴掌大的，就是可以完全放在手心的一台很小的设备，但是中间集成了其实相当多的功能吧。它还有一个转盘，就是可以据说是可以用来打碟用的，所以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设备哈。但是总之就是先交代一下，如果大家听出来说这期的音质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这就是原因。刚好在今天节目里我们也会提到这个 Teenage Engineer 这家公司。那么循例先做一下听众反馈，想念两位听众的反馈。一位是叫 Nats N-A-T-S， 就是他在小宇宙写的评论，这是针对第86期吧，对，第86期，因为第86和84期我都是讲的这个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区别， orality 和 literacy 的区别。所以他应该是针对86期说的，他是这么写的：想到广告行业中中英文 slogan 的差距，英文里经典的 slogan 例如 just do it, think different, I'm loving it 都是口语化的表达，简单又有力量，而中文的 slogan 上却依然要追求书面化的对仗、押韵、通假、双关。偶然有一句口语表达，甲方的意见往往是这样子我也会写啊，还需要文案干嘛。但是在长文案也就是 manifesto 的领域，两岸三地出街的广告里都有非常不俗的作品，华语文案往往也以能写出一篇激动人心或感人肺腑的长文案而引以为傲，这也许就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所形成的差异吧。引用完毕。谢谢这位朋友的反馈。然后另外一条反馈是在新浪微博看到的，这位朋友的 ID 叫 at 漂亮女孩绿掌红爹。他是分别对于第84和86期做了反馈，我先读84期的哈，以下是引用。Hot take, relatable, 但说中国人不重视 orality, 太简化。表意文字加义务教育语文课对音韵的轻视，加普通话威权对聆听的塑造是深远的。中国人运用四字成语的熟练度远高于拟态词，离官话越远，听感越敏锐。但同时 orality 是个过程，度量并营造亲近，也就是 proximity 的技术，像是谐音、省略、重复、夸张、拉丁化等等，是新兴中文的草台班子的一种 demoralizing, sanctioned, informal 的境遇。有时候很搞笑，有时候很吵闹，这种无声的吵闹应该也算是某种 orality。 大咕咕咕叽那会儿说是严肃文学，实际是有点疯，有点贝克特式的 orality 共淫味的。现在说是发疯文学，小作文写的简直不要太清醒。引用完毕。 这两则反馈包括下面即将要念的86期的反馈，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文，因为这两则其实就是挺典型的书面文化的产物。用口语来读其实是我是做了一些调整的，那个首先我上面省略了几个括号，就是他在举例谐音省略重复这种技术的时候，谐音他举的例子是比如说好鸭，就是好鸭的鸭写成鸭子的鸭，省略他举的例子是躺了，然后重复他举的例子是 OKK， 就可能平时我们说 OK， 然后现在故意多打一个 K。夸张他举的例子是 V dot 布了一点，这个我没有看懂，就是字母 V 后面加一个点，然后是布了，就是布了一点四个汉字。然后拉丁话这个简单，就他举的例子是 XDM 和 JRM， 简单来说就是拼音的首字母的缩写，大概如此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两个缩写是什么。那么接下来读86期，对86期的反馈，以下是引用。碎碎念，想起李如一八年前今天的通讯，以下是引用。在公共语文里，小清新体现在轻和还好等词汇的使用上，轻熟女、轻奢、轻茶善，奢华太重了，当然也太贵了，可是原本不买和花时间存钱买都是一种选择，现在则变成了选择不那么奢的奢，还好更是微妙，它早已不是中等程度的褒奖，而是一个用来把重度拉轻的语言均衡器。如果对方猛烈批评什么，还好的意思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差，如果对方大力赞美什么，还好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刚刚好的表态，刚刚好的还好，你我方便，大家舒服。上面这段是引用我以前写过的一篇这个会员通讯啊，引用完毕。然后接下来是这位朋友漂亮女孩绿长红爹继续对86期的反馈。他说他今天，就说我啊，他今天应该会对小清新有更 balanced 的态度。Orality 越深根的地方，短句越受青睐。语气微妙的层次越丰富。中文里如果说好吗、好吗、好吗、好吗是四个档位的话，韩文至少有十个。而且渗透进各种场合及表达，用以音节为单位的细腻无限拉扯敬语与异语的间距，韩江的素食者的不可异性即为一例。个人感受，新兴中文是高度 gamified 的语言，怎么爽就怎么说，比如说破防、重开、爆金币等等，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对权威与规则的倚仗和内化，但也讲述着一种孤独，想快乐也想被满足，但却被苦难带上了只有痛感才能证明真实的紧箍咒，原子化罪莫大焉。李如一没有提及的一点是计划生育给中国人的沟通能力和品质带来的伤害正在由当代中文清偿。对大家舒服的轻视很 metro， 很李如一。淘宝几年前换的 slogan 太好逛了吧，就是有 voice，是自带音效的，有一种康熙来了的 hyperbole， 好逛好哭好磕 affect 至上的造词法，眼里只有共产中文和苹果中文的人是听不到这些声音的。引用完毕。好的，那么谢谢两位听众的反馈，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是就这两天又出了一个关于 AI 的比较大的新闻哈，我觉得很有启，不能说启发性吧，就是很有意味的一点是，每次我在这个节目里讲跟 AI 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必要做一个 disclaimer。但这件事情其实很荒诞，因为你想一下，就是 AI 确实是现在科技风潮里最大的一股。比如说我们在我最早2013年开始做播客嘛。那我们在比如说2014-15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大量的节目是在谈论苹果，甚至是在谈论 iPhone 啊。那我们当时从来没觉得说有必要戴头盔，有必要加个 disclaimer， 哎呀我们今天又要谈苹果的产品了。那当然就是肯定也会有人觉得我们是比如说所谓的果粉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想大家对于 苹果是现在最被人看好的，无论是从这个投资价值上，还是从它对于这个科技界的引领的作用上，都很看好的一家公司，这个事实大家是都可以承认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不觉得这个事实有什么问题，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有点无聊，谈来谈去只有一家公司值得被谈吗？难道？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好像又确实是这样，对吧？但是今天 AI 似乎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方面我们都能够承认，的确它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潮流，你不能忽视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又觉得说这个潮流似乎就大家会觉得有点虚，或者说是不是被吹得太大？而且呢，好像 AI 还没有对生活进行什么翻天覆地的造成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人们已经对这个话题厌倦了。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反正我感受到的一种气息。但是对，我觉得还是需要正面的去面对它吧。最近这则新闻呢，就是有一个叫 Washed Out 的乐队，然后他写了一首叫 The Hardest Part 的歌，然后这首歌的 MV 呢是完全用 OpenAI 的那个 Sora 就是 Sora 就在日本会把它读成 Sora 了，用 Sora做成的，就是 Sora 可能大家还记得，就是它是一个第一个可以就是你输入文字它就给你生成影像，就完成度相当高的这个影像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引擎吧。其实推荐大家到这里先暂停这个节目，先去看一下这个 MV， 大概五分钟吧，这样可以避免先入为主啊。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MV，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因为我更多的比起一个视觉人，更多是一个听觉人。对我来说，这首歌本身的无聊和它的这个影像的无聊是完全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看到那个在 YouTube 上下面有一个评论说，怎么这连歌也是用 AI 做的吗？然后底下还有人看不出这是讽刺还是什么，我觉得有点搞笑啊。其实并不是没有这种借助 AI进行 MV 创作的好的例子，就是之前 Billy Joel 的那首歌，我们会把他的那个链接放到本期的相关链接里，他是等于说是用 AI 协助一个导演去重现了就是几个不同年纪，就是从可能20岁到40岁到现在的年纪的 Billy Joel 在钢琴上弹奏这首新歌，就是现在的 Billy Joel 写的这首新歌的影像。我觉得这比较这两条 MV 其实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就是 Billy Joel 那条很明显哈，它是不会便宜的，就是很明显，首先那个活人 MV 导演在里面的分量还是很重的。第二就是你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像我刚才描述的那种状态，就是一个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他多少岁 ,60 岁，反正就现在已经属于比较高龄的人了哈。然后你要在影像上去虚拟出他在20岁的时候年轻的他弹一首60岁的他写的歌，和40岁的他弹这个60岁的他写的这首歌，这样的影像。我相信在这一波就是这个 LLM AI 模型的热潮出现之前，技术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接下来这里的问题就变成了，我用现在的 AI 技术做这件事和我用以前的技术做哪个更便宜或者哪个更方便。那个 MV 我觉得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好并不能说明 AI 的成功，这是一个仍然很看重 MV 的价值的人很好的很灵活的运用了最新的 AI 技术做出来的一条很不错的 MV。 而这个 The Hardest Part 呢，就变成了是一个为了乘上这趟 AI 的快车而说 OK， 我们因为现在其实 Sora 并不是开放给所有人使用的，而这支乐队它后面的那个MV 的导演呢，他好像是 Sora 的这个等于说是官方合作伙伴之一，所以呢你就看到是说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名的一条快车道啊，现在 Sora 这么热，对吧？我们来做世界上第一个这个完全用 Sora 生成的 MV。坦白说，这就是发心不纯啦，就是你这样的发心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像现在这样极度的乏味和无聊，而且嘴里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味道。 然后这件事当然是最近比较大的新闻，因为他在那个 techmeme.com 上面也上了首页。可能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就是在 LA Times 看到关于这件事的报道，然后才去看的这个 MV 本身。嗯，那篇报道里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写 MV 的这种套路都比较接近，就是大家都会说，哦，首先我们会担心说这个，尤其是我们在讲这种创意产业，那创意产业本来 这里面是涉及到很多人的这个创意工作，那有了 AI， 现在 AI 都说可以作曲可以写诗，现在甚至连 MV 都可以生成，那是不是这些这个创意工作者会失业呢？这是第一个担忧。然后呢之后呢往往又会加一句说，但是毕竟就是 AI 还是引起了，就是激活了大家的想象力，让大家觉得很兴奋。在这篇 LA Times 的报道里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仍然令到部分创意工作者感到兴奋，因为呢 AI 它开启了诸多新的路径，这种路径呢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在屏幕上实现他们的这种 vision， 实现他们的梦想，同时呢又可以让他们不受特效预算以及这个差旅预算的限制。引用完毕。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就是说你可以这么想啊，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任何人说在脑子里做任何疯狂的想象的，你怎么想象都可以。所以可能不管你是什么人，可能你脑中都会有比如说某首歌，我希望它的影像是什么，或许你是就是哪天你梦到了一首歌里出现了什么什么影像，你想把它拍出来，或者你觉得哇如果能把它实现出来多好，但是你一想哎呀可惜我不是 MV 导演，是吧？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事呢，大家就会觉得没关系了呀，你不需要是 MV 导演啊，你只要会打字就可以了，你会打字，你有办法把它描述清楚，用这个LLM 能够理解的方式描述清楚，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了呀。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受视觉特效预算的限制和差旅成本的限制，然后也可以做出来。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件值得让人兴奋的事哈。必须承认啊，就是我们说大家在提到创意产业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这种玫瑰色的想象。其中之一可能就是一些当然是非常流于表面的，但我们必须指出，它也确实对很多创意工作者构成了吸引力。就是比如说我是个摄影师，那我可以经常拿这个差旅费，然后去各地玩啊。这个我的娱乐和我的工作是有点是相当于是合为一体的。如果我是拍，比如说所谓时尚大片的人，我可以经常去很多地方，对吧？我跟模特、跟导演什么一起。所以，那我们会觉得说，那凭什么？有人会愿意出我的差旅费让我做这件事呢？那是因为我有艺术天赋啊，至少说我拍的好，我能够出活，对吧？那么就是说在以前的这个架构里是说一个人要先能够被另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就是一个机构认可你是一个所谓有艺术天赋的人，然后你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比如说这个特效的预算，还有这种差旅的预算，去实现你脑中的那些 vision， 让他们在屏幕上出现。如果你真正关心创作是怎么回事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被谈了无数次的话题，就是创作从来都不是说你躺在床上，然后你的就所谓的神游太虚，然后你脑子绕地球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然后就是想象出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啊，接下来的部分全都是这个执行。这个是怎么说啊？就是没有做过任何创作的人会经常有的一种误解，就创作其实是可能你就所谓我们所谓说写作其实是一个编辑的过程，所谓写是这个writing is rewriting， 对吧？写作其实是改写的过程。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不是躺在那里神游太虚，而是你比如说就以写文字来说，可能你现在把那个字要写到纸上，然后你再去改它。这个又涉及上次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这个区别了，就是你在比如说你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你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但是在书面文化里就很常见的，你我们都说，有时候我们说，我记得是 William Gibson 说的，就是说小说的第一句很难写，但是一旦写出第一句之后，接下来的就相对好写。就是小说可能是这个就上手成本最低的，因为你拿起一支笔就可以写嘛，但你以 MV 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一开始是不是画一个 storyboard， 或者是做一个，我画一个草图也好，或者说我哪怕我画一个流程图，就算我用文字来描述一开始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总得有点什么东西落到纸面上，或者说落到屏幕上。落到了纸面和屏幕的东西，它会反向再输入给你，你可以一直保持神游太虚的状态，但是这个神游太虚不是一个无输入的状态，就是说你先得把一些东西吐出来到纸上或屏幕上，然后这些东西再反过来成为你的输入，再影响你，让你去可能会去校正，去修订你原来的这种 vision。 这已经是对整个创作过程一个最最简略的描述了。其实这个途中可能啊，你家里又出了什么事儿，可能就是你的跟你一起做这个创作的人他有了什么想法，你的老板也有了什么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你觉得很烂，但是因为某些人事上的缘故，你又必须把它整合到你的作品里，就诸如此类。这时候就考验说你怎么在不损害你的这个 artistic integrity 的情况下把这些东西 idea 整合进来，是吧？其实确实是一个很混乱和很脏的一个过程。现在的人们的对 AI 的想象似乎是在说我要把这些过程都去除。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会知道这些过程本身是对最后的出来的成品其实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刚好看到的，就是那个 Terminator， 终结者，或者香港的译法叫未来战士，说的是第一集，就是1984年的第一集，它的那个花絮，我在 iTunes 买的嘛，然后它那个花絮里面有那个 James Cameron 和 Gail Ann Hurd， 就是他们两个，他们曾经是夫妇啊，后来离婚了，但是他们反正是这部电影背后的最主要的两个人吧，就是他们共享了这个编剧的 credit， 然后同时Hurd 好像也是制片人之一，总之就是他们讲了说当时这个剧本的概念他们拿给各制片公司看，没有人买账的，机器人从未来被送回了这个过去，然后去怎么怎么样，这个因为终结者已经成为了影史经典，这个剧情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什么 Skynet 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我们在现在想象什么 AI 奴役人类的时候都会可能会直接拿这个词来用了，是进入了这个 popular imagination 的一个词，这样的一部电影。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于当年的制片人来说，很多制片公司来说是根本是就是觉得很荒唐，谁会看这样的东西啊。当然后来就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过程，终于这个片子被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复杂的过程去掉，或者说如果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 Sora 和 ChatGPT 这样的技术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说没关系啊，你们不愿意投资我们做这个片子，现在有 Sora 我们可以自己做啊。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吗？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哦，这一部片子出来要经过这么多人的光，还不光是努力了，很多时候是一种，其实就是你又说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在往前走，你可以说这些人是在努力，但是很多时候一部作品的诞生其中是有很多人在互相拉扯，这种拉扯其实是它是不非常不 productive 的，它甚至是在是往反方向在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总是看到所谓世界就是草台班子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大家都发现了可能不只是文艺作品，不只是这个流行文化作品，任何一个大的 project 做成，你如果真的是把它这个过程就是掰开来仔细看的话，你都会发现其中有很多这种不堪的地方。但是你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你走哪条路，我觉得这个就很关键了，就是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总是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就很多人看王小波嘛，王小波就说，他说那个这个所谓黑色幽默，就是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真的很有意思，这就是黑色幽默啊。但是还有一些人在看到了，在意识到了世界是草台班子之后，他选择了一条彻底 cynical 的路，就是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了，不要跟我讲品质，不要跟我讲优雅，不要跟我讲格调，世界就是草台班子啊。
This is a piece that's very simply called What need have I for this? What need have I for that? I am dancing at the feet of my lord. All is bliss. All is bliss.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PM 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一天四个，我是李如一。接下来的话题同样和 AI 有关啊，这个其实是最近的两个比较闹出了比较大的风波的 AI 硬件产品，就是一个是叫 Humane AI Pen， 另外一个叫 Rabbit R1。 Humane 可能大家有听说过，这个是几个就是前苹果员工出来创业做的一家公司，然后他前后大概有六七年吧，从他就是宣布要做这个东西开始，然后中间也方向也变过，最早他应该是没有，他这个产品里是没有 AI 的部分的，后来似乎是因为这个 AI 成了热潮，他才加了这一部分。他野心一开始吹得很大，而且确实他融资能力很强吧，就是拿到了很多风险投资。但是他现在出现了风波呢，就主要是因为这个 MKBHD, 这个著名的 YouTuber, 科技评论 YouTuber, 给了他就是非常大的差评。Humane AI Pin 这个产品，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呢，它是一个像胸针一样的别在胸口的一个产品，大小大概相当于两到三个小款的这个 Apple Watch 表面那么大，然后它是可以投出影像到你的手掌上，就是投在一个平面上，等于说，然后它的产品定位就是一个 AI 助理了。它一开始所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对屏幕厌倦了，我们看屏幕看得太多了，我们要离开它。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一种情绪。但是他们选择的这个解决方案呢，最终发现是失败了。因为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它这个方案就不好用。基本上它所承诺的这些功能呢，要么是没做到，要么就是做得很差。而它价格又很高 ,700 美元，然后你还要付每个月大概是26美元的一个 subscription, 一个订阅费。所以显然就这样的价格买来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就这个价格一听就是很荒诞的了。硅谷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一开始吹得很大，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就完全货不对版的产品。但是这次呢， MKBHD 在给了这个产品差评之后呢，有一个人在周究会馆出来就说话，他说你不能这样把一家新的创新初创公司扼杀在摇篮里，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话呢你用来说别人可能也没有人会理你了，但是因为 MKBHD 确实它是一个影响力巨大，应该说是第一大的一个科技评论家了，所以大家还真的可能会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本身但我肯定是不同意这位朋友在周究会馆的这个发言的哈。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其实能够成为一个风波呢，也多少说明了现在的科技评论的一种现状。我先把刚才那个 Rabbit R1 一起说完嘛。Rabbit R1 的这个发布呢，比 Humane 的这个 AI Pin 稍微晚了一点时间。然后 MKBHD 同样给了它差评。这个 R1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它有屏幕，它没有像 Humane 那样就是走的那么激进，就是我们要彻底抛弃屏幕。是一个很小的屏幕，正方形的，然后它的这个外形呢很容易让人想起，就是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这个 Panic 这个软件公司它做的一款叫 Playdate 的一款游戏机，是一款复古式游戏机。如果你觉得他们俩长得像呢，那也很合理，因为他们的这个硬件工业设计都是外包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头提到的 Teenage Engineer 做的，也就是我现在正在用来录音的这台这个 TPC, TP7, 这台设备的这个设计者，就瑞典的 Teenage Engineer。但是呢这个 Rabbit 虽然它有屏幕，并且它的价格呢也是只有200美元，就是等于说大大降低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冲动性购买的门槛啊。但是在 MKBHD 的评论里呢，它同样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是一个彻底的半成品。就是他承诺了一些东西，但是你在这个第一版里都我们都看不到。那当然到了今天，其实大家可能也比较习惯这样的一种产品了，有时候就是在业内有时候被称为 MVP 嘛，就是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你要把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其他的功能甚至在别人看来是必须要有的功能你没有，其实也是 OK 的。但是因为你的那一个功能做得非常的强，大家也愿意买账，然后你后面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再加，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做法。但问题是这个其实去定义什么是 MVP 是非常不容易的。像 Rabbit R1 显然就没有能够成功定义，就它变成了一个其实什么都 并没有能做得很好的一个东西。它唯一的，它变成了一个 novelty 产品，就是我看到了一个设计的挺可爱的一个小硬件，然后它有一些 AI 功能，这些 AI 功能究竟好不好用呢？我们没法确定。我在哪怕我在测评里看到它说好用，我实际用起来会不会好用呢？我们不敢肯定。所以给我的感受呢，确实是有点像说，就是 Rabbit 的创始人有点像是说，我看到Panic 他找 Teenage Engineer 做了 Playdate， 然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我觉得我也可以找啊。然后我看到 OpenAI 做了很多，就是一个是 OpenAI， 也有很多其他的 AI 公司吧，就是做了很多这种大语言模型，这些重活他们都已经做了。那我就有点像说，我拿一个透明胶带纸，把左手把这个 Teenage Engineer 的这个硬件，右手是这个大语言模型，我把两个东西粘在一起，我就可以出一个产品。我相信这个说法对于Rabbit 的员工肯定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就是任何一个这样的产品背后肯定是有相当多的这种加班辛劳，包括有很多智力和汗水在后面。但是我能够想象啊，有很多就是现在的创业者是会有这种走捷径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你从零开始，如果你之前没有做硬件的经验，你要从零开始做硬件，你要做出一定的这种水平和这种精致感、细腻感这种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像 Panic， 他们其实是也是很怎么说啊，很策略性的选择了跟 Teenage Engineer 合作，把硬件的部分外包出去，因为他们做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三十年。一直是做软件的，所以他们可能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两件事情对比，就把你把 Rabbit R1 和 Playdate 这两个产品对比的时候，你就更加能够体会到 Panic 厉害的地方。在 MKBHD 对 Rabbit R1 的评测里有一个细节，如果你看了照片就知道，那个 Rabbit R1 它中间有一个滚轮，那个滚轮是穿透正反面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设备放在桌面的时候呢，它是会翘起来的，因为那个滚轮也穿透到了背面嘛。所以这里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滚轮不能够过于的这个丝滑，如果过于丝滑的话呢，你放在桌面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误滚，因为这个滚轮是一个操作工具嘛。所以为了解决打引号解决这个问题呢， Rabbit 团队的做法是把这个滚轮的这个阻力做得比较大，也就是说你在滚的时候它不是很丝滑，你要稍微费点劲。然后你在 MKBHD 的影像里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在滚那个滚轮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强的这种阻碍感和这个滞涩感的，这就导致你用这个滚轮在选择这个菜单的选项的时候是非常不爽的。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样一个细节，就是你说团队里的人是不知道吗？我觉得总会有人知道的，但是可能是说我们已经定了哪个时间点要发布，也来不及改了，或者是本来说这个设计就有问题，这种穿透正反面的滚轮就本来我们就不应该这样设计。但是我们回头看，就是说 Panic 是一个多小的公司啊，固然 Rabbit 当然也是一个初创公司了，但是 Panic 是一个没有拿过风投的公司，他们同样之前也没有做硬件的这个经验，他们主要的经验仍然是做这个 Mac 和 iOS 软件，可能更主要的是 Mac 软件，是一家比较老的公司，一家比较 old school 的公司。所以我记得他们当时在做 Playdate 的时候，第一批好像这个 Teenage Engineer 的硬件都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他们的第一批这个 Playdate 产品好像也是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要去返工的。所以我记得他们当时有写说要经常要飞去马来西亚，要去监工啊什么，就是搞得也是挺焦头烂额的。而 Playdate 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交互方式的，就是它有一个手柄嘛，是一个就是一个 crank， 就是你可以通过摇这个手柄来选择菜单，并且很多游戏也是有利用到这个手柄，利用到它的这种特殊的操作方式来进行游戏中的操作。而 Panic 是明确说了，说这个手柄这个 idea 是 Teenage Engineer 提出来的。我不知道Rabbit 的创始人是不是看到了这一点，可能他们在跟 Teenage Engineer 的这种交涉当中呢，也提出说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和我们现在在其他的硬件设备上看到的不一样的一种交互方式，一种特别的一种操作方式。 然后最终出现的就是这个设计的很失败的这个滚轮。这不是说在怎么批评谁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必须指出，就是 Panic 比起 Rabbit 来说，其实是一个小玩家。我相信大部分评论评测 Rabbit R1 的人，可能根本都不会提到 Playdate。事实上 ，Panic 的创始人自己在 Mastodon 上有说啊，因为有别人讲了，就是说那个说我现在觉得 Panic 真的很了不起，就是我看了就所有其他这些这个 AI 硬件产品之后。然后那个 Cable Sasser 就他们的创始人就讲说，就非常感谢你。他说我经常觉得说，在这个在大气候下面，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就是会真的有人会注意到我们吗？就是 Playdate 显然是一个这种有一个 cult following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吧？大家也会有少量的人会这个摸黑起床来这个抢购什么的，但是它的这个出货量还有它的影响力、知名度都应该说是。肯定是小于 Rabbit 的，就这样的一个资源也同样非常捉襟见肘的公司，它能够把 Playdate 就最终出货的产品的完成度做到那么高，这你不得不佩服它。就是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呢，我经常有种感觉，就是像 Playdate 这样的公司可以说是今天的美国科技版图上真正的苹果的继承人。这个说起来很荒诞啊，就刚才也说了，就是一个极度小众的产品，怎么可能跟苹果相比？但是事实上你确实看到，就是今天在硅谷呼风唤雨的那些人，他跟以前我们所看重的，尤其是自 Mac 以这样的这种苹果的背后的精神，其实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是苹果这种，我们先不谈它有争议的一部分，就比如说它对隐私的坚持究竟是 earnest 的，是真心的，还是说是一种出于 marketing 的需要，一种吆喝，就是一种吆喝，或者说仅仅是因为他是靠卖硬件赚钱，所以他可以重视隐私，这些讨论无疑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只是说，我们说如果一家公司，我们声称我们在乎品质，我们精益求精，所谓的不计成本，就诸如此类的这种说辞，我们在说了之后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我们在比较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怎么说呢，就是你要看的是一个公司在自己的这种体量和规模之下能够做到的极致是什么。我觉得其实 Panic 是做到了极致的。苹果在它的最巅峰的时期，比如说就是最初做出 iPhone 的那段日子里，它肯定也是把自己推到了极致的。但是你像 Rabbit 这种做法，显然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推向极致。Humane 也没有。因为有人可能看过当年，就是我记得是2013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链接我们同样会放到本期的 show notes 里面。他是提到了，就是在第一代 iPhone 的发布会上，其实乔布斯拿的那个 iPhone 是假的，就是那时候有大量的东西没有完工，就你的操作都一定要按照特定的步骤一步一步进行，如果你这个步骤稍微改了一步，可能整个手机会死机。有那里面那篇文章里有大量这种不可思议的细节。但是那场发布会和第一代 iPhone 实际发售也就是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半年的时间内他把这些问题都改好了，因为第一代 iPhone 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就是这些问题，我第一代 iPhone 是2007年发售的嘛，直到2013年那篇文章才出来。我在看到那篇文章之前的这六年里一直在用 iPhone， 我从来没有根本就没想到当年会有那样的问题。所以 OK， 你说这个是乔布斯的这种什么个人魅力也好，你说是这个暴君政治也好，暴君式管理，不管什么都好吧，他在六个月里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就是厉不厉害这个另说哈。但是这个是一个起码的，就是我们说 MVP， 刚才讲到就是最小程度的这个可行的产品。你从今天回顾历史，你可以说第一代 iPhone 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最基本的一点，第一代 iPhone 是没有 App Store 的。这个现在可能很多人不能想象，但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讨论嘛，就是当时第三方开发者都希望有 SDK， 但是一开始就是没有，后来是这个最后被苹果给踢走的这个 Scott Forstall， 他坚持说我们要开放给第三方，我们要做 App Store。在第一代出来的时候，乔布斯的说辞是说你做 web app 就可以啊， web app 也能做到很多事情。但是后来的历史显示确实不是这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一个没有 app store 的第一代 iPhone， 它难道不是一个 MVP 吗？我觉得其实是啊。不过关于这个话题呢，我想引申一下，引申到今天真正的话题，就是MKBHD 的劣评引起了争议。这个争议呢让我感到挺荒唐的，就是本来那后来有人就出来说嘛，说这个 MKBHD 他作为一个记者，就是评测者，就广义上说他是一个记者，他是向读者负责的，对吧？他要告诉读者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你花700美元加每月26美元的订阅费去买。他显然不可能在测评的时候要考虑什么，由于我有1000万的订户，会不会因为这样一篇差评我就把 humane 就扼杀在了摇篮里，这个显然不应该是他的考虑。如果他考虑这样的问题，显然才是有悖职业道德的。这个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常识，但是没想到这一点需要有人来指出。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是在今天的科技评论版图上有多少人可以像 MKBHD 这样直言不讳呢？似乎是不多的。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这个 Neil Seibert， 就是他写这个 Above Avalon 的这个人，那是一个付费的一个 email newsletter， 然后他无论是在这个 newsletter 还是在旧旧会馆上说的话都是非常直接的。然后我就在想其他的评论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那天看到 John Gruber 在讲说这个文艺批评这一块，可能他觉得文艺批评的读者会明白上面的那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评论其实是要面向最终的读者负责，而不是面向比如说这个艺术家。他不会去考虑说我这篇评论会不会就是导致哪个新晋有才华的艺术家的这个艺术生涯被毁掉什么的。但我只能说这个是 Gruber， 这一看就是说他其实并不熟悉文艺评论领域。其实文艺评论领域今天的状况应该说比科技领域要糟糕的多，就是你更难看到直言不讳的评论。但是呢显然文艺评论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以乐评而言，像这个著名的爵士乐杂志 Downbeat， 它在50到70年代这段时间，80年代也是不错的，不过我们现在暂且说50到70年代的时候，它的唱片评论是一绝，可以说。首先它确实是很不留情面的，它也是五星制。每期它上面有定义的，就是这个一星它就很明确的说，就一星就是 poor 的意思。那么你其实经常能看到两星甚至一星的唱片。然后对于这样的唱片呢，它的评语也经常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不明白这样的一个 project 为什么会存在，是这样的，是这样写出来的。我发现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说那上面评的很多唱片包括乐手在今天已经是无人问津的了。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像这些资料性的东西你在网上肯定都是可以找到的，而且上面提供的这个信息很可能比当年的 Downbeat 要全，而且也要易读。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些唱片你可以比如说以一两美元的价格就能够在二手市场买到，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就是好唱片能够更便宜的买到。但是在同样的一个二手市场上，你会发现另外的一批唱片它有着不合理的高价。那我们当然知道哈，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世代它对于音乐的口味它是会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就音乐的这个听众里有所谓的 digger，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我能够去挖掘出一些当年没有人要听，但是我们今天会觉得诶其实是好东西的一些唱片。然后可能我去联系当时的这个唱片公司或者说版权所有者，我重新发行这些唱片。但是很显然就是以我对于当年的 Downbeat 的这个阅读来看哈，就是有很多唱片它没有被再版发行，或者说它被再版了但也默默无闻，仍然是默默无闻，在今天没有什么人去提起它了。今天被热捧的是另外一批东西。所以那我想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说确实当时的 Downbeat 的评论家的口味放在今天确实是过时了，这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跟这些音乐是不是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它今天过时，可能到了2040年它同时又被新的一批的 digger 挖掘出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了。因为就是很显然就是 Downbeat 活跃的那些年代，至少50到70年代， 爵士乐在音乐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去听爵士乐的人的投入程度跟今天而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当年的 Downbeat 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读者投书，他是说哦，我现在是一个我想我是一个正在起步的爵士钢琴家啊，他说我觉得我的和声我的和弦太不够现代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 Modern Jazz 可能刚出来的那段时间，他说我想让我的和弦更加 Modern 一点应该怎么办，然后就有一个老师给他写回信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改，你应该去学谁模仿谁什么这样的。然后经常你会看到有这种知名的曲调它背后的和弦进行被列出来，就是上面会有乐谱什么的。也就是说它的读者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希望成为业余的甚至是职业的爵士乐手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一批人围绕这样一批读者所编所写的杂志会是一个什么风貌。然后加上他的唱片，我们刚才讲了他的唱片评论是不留情面的，他们如果他认为值得你只配得两星，他就会直接说你只配得两星。所以这样的杂志他如果给了一张唱片四星或者五星，你是可以信赖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每次对他们赋予这种信赖，我的收获也是很大的，基本是没有失望过的。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5到70年代的 Downbeat 杂志是什么东西？我们站在2024年回头看的时候，首先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啊，就是我相信我的听众各个年龄层的都有，对于年轻一点的听众来说，甚至都会需要，你会需要跟他去介绍音乐杂志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准确的说不是音乐杂志，因为它作为一个某种曾经存在过的媒介形态，这个很容易理解。我想说的是音乐杂志在音乐文化音乐实践中的地位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在如果你是实时的经历了这个时代的话，因为就他是当时主要的把关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把关人这个说法也是我们日后我们有了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上的就各种资讯爆炸式增长之后我们产生的一个说法。因为把关人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就是感觉有一堆很有意思的东西向你涌来，然后这个把关人站在那儿两手叉腰，意思说啊，你可以过去你不可以过去，等于说他们这个把关人剥夺了我们很多这种接触好东西的这种机会。但其实呢，就是我们亲历了这个时代的人的感受是说，我也不会说他帮我挡住了很多坏东西，确实有很多东西如果你比如说你只看某一本杂志你就会错过很多，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营造了某种世界观。然后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可能说对于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被人改造被人 shape 这一点可能很抗拒哈。但问题是首先就是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你所在的国家的政府它都会改造都会去塑造你的世界观，从你上小学就开始，对吧？教科书怎么写这个就不用多谈了。但另一方面你说杂志这样东西呢，没有人强迫你只读一份杂志。所以我其实是不倾向于使用把关人这样的说法的。但是我觉得从今天我们回头看当年的杂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简单来讲哈，比如说我现在手头现在面前有这么几本，一本是55年的 Downbeat, 一本是1963年的，一本是66年的。这个如果你了解爵士乐的这个历史的话，首先你会想到就是什么，就是比如63年的杂志可能不太会有 Free Jazz。对吧，比如说Coltrane 他的生涯后期的那些这个 free jazz 的作品还没有出来呢。55年当然更加不会有。如果你再往前一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可能40年代 bebop 开始出现，对吧？那么比如说进到50年代 ,53,55年的时候，那里面提到 bebop 这种音乐的时候的看法是什么？难道你不好奇吗？我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我是非常好奇的，因为今天所有这些风格都是垂手可得的，我们知道我们想听什么听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我是比以前更加需要知道当年的人是怎么听，以及比如说在某个风潮出现五年十年之后的人是怎么听，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活在真空里。比如说当我看到66年的杂志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可能这个Beach Boys 的某张专辑已经出现了，然后我也想到这个披头士的 Sgt. Pepper 还没有出现， 我们看到69年的杂志的时候，我们会说哦 ,Miles Davis 的这个电声时代快要出现了，那可能我看看那段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像 Bitches Brew 这样的专辑。然后就是我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说爵士乐迷很多，就是偏保守的爵士乐迷是很讨厌摇滚的。诶，但是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60年代开始的这个 Downbeat 杂志上其实有不少谈论 Rock and Roll 的这个内容。所以难道你不好奇吗？就是像这样的一本权威性的爵士乐杂志会怎么谈论 Rock and Roll， 它并不只是负面的评价的，它的评价其实你今天看是很值得玩味的。我觉得这个是当对音乐的 access 变得彻底的打开了之后，就是你真的是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几乎任何音乐的之后，你非常需要的一种视角，比以前更加需要了。如果你说你当年看 Downbeat 更多是因为你多少处在一个蒙昧状态，或者说你处在一个预算有限的状态，我确实需要人告诉我说，我比如我一个月只能买一张唱片，我应该买哪一张，对吧？这些乐评在今天它的作用和当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确实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所谓的 best kept secret。首先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Downbeat 杂志，很多爵士乐迷，也可能他久闻大名，但是因为杂志这个媒介本身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也没有想到我应该去读读过去的杂志。或者是你知道，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现在读图时代，尤其是这个很多爵士乐迷，他的这个购买习惯和唱片封面设计其实是密切相关的。而 Downbeat 你如果打开的话，它基本是一本纯文字杂志。你说你让他去细读，可能他也没有这个耐心去细读。然后你去看他的唱片评论的那种格式的话呢，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吸引人。它的格式很陈旧的，你或许它是开创者之一吧，用这个一星到五星来给唱片打分，这样的一种做法在日后也引起了诸多的批评。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想说啊，难道我还要去看几十年前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个唱片给唱片打星吗？那我要看这种唱片累读的文字，然后好像那些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那些乐评人我也不认识。然后他提到的很多人，当然也有一些日后也被视为大师的人，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有点像是流失到了历史的缝隙里的人，我也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东西？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我觉得它成了一个 best kept secre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PM 博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 ETSGA。 好，我们下面进入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稍后我会再返还到刚才这个 Downbeat 杂志的乐评这个话题上。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跟前两集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集了，提到的某些事情也是相关的。其实说白了就是青少年和这个幼龄儿童用手机的问题。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 Jonathan Hyde 的一本新书叫 The Anxious Generation， 以及他在 The Atlantic 杂志上连载的一系列的关于就是从大概9到18岁这段这个年龄层的人用手机，主要是指美国哈的青少年以及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老生常谈了，所以其实说白了那本书我并没有耐心把它看完，因为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刷社交网络对于无论哪个年龄层，就是 Hyde 的书是专注讲青少年，但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其实也算是深受其害吧。就是他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这种影响，而且就在我看来显然主要是负面的影响，是肉眼可见的，所以我其实并不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但这里只不过又多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点吧。就是 Ted Joa 又是一个又跟爵士乐有关了，这个完全就是偶然了。因为 Ted Joa 他有几本书已经被引入国内了，也有翻译成了简体中文版，包括那个如何听爵士乐，包括爵士乐简史，是叫简史还是就是爵士乐史，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书，但反正他现在应该也是近几年来被引入简体中文世界的比较知名的英文爵士乐书，应该说是最知名的英文爵士乐书的一位作者吧。他在那个 Substack 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newsletter， 然后他不只是写音乐，他也写别的东西。然后他其中一篇最近有一篇呢，就是讲的说有标题叫5到7岁的孩子里有 30% 在用 TikTok， 也就是抖音在这个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这个名字 TikTok。 很显然我们看到像有 Hyde 的那本书，有这个 Ted Gioia 的这篇文章，它里面也是列举了很多最近的一些研究数据。其中我觉得最值得拿出来说的有一条是说一个多少岁啊？是九岁，是他调查了，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女生，一个九岁的女孩，就是2023年的调查。他用的是 iPad， 然后在一个24小时的区间里他是怎么使用 iPad。 首先是大概7点左右早上起床之后先看一个小时的 YouTube， 这个我觉得已经很惊人了，就是因为一个小时很长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到了快到9点的时候又有25分钟的 YouTube。然后玩那个 Roblox 是一个这个小朋友们喜欢玩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游戏的 App Store 一样的，就是里面有各种各类的小游戏吧，也是近年比较火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中间就夹杂着22分钟的 Roblox， 其中又有7分钟的 YouTube。下午会有大概一个半小时的 Minecraft， 然后之后又有20分钟的 YouTube。到了晚上基本是完全被 YouTube 占领，中间夹杂着一些 Roblox，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他的行为，就是他的使用习惯非常符合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传闻啊，就是说00后一边打游戏一边看 YouTube 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杀时间的方式吧。然后非常搞笑的是在最后大概在快要上床睡觉之前有4分钟在用 Duolingo。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 Duolingo 是一个教你学习各种外语的一个软件，然后它本身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游戏化的机制，就是让你这个学语言的过程变得像在打一个游戏一样。然后这种机制呢其实近年已经引起了不少讨论，就是说很多人就说其实用 Duolingo 学不到语言，虽然你最终分数可以玩得很高，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掌握这种语言。就算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光看这个时间上的分配，就 Duolingo 是只有4分钟在一天，而 YouTube 在早上7点起来之后已经有一个小时了。而且很显然这里面是没有任何阅读的存在的，就是文字阅读。就这个当然是某一个具体的女生她的一天的使用习惯。但是在那篇文章里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像柱状图啊饼图啊，有更多的就是这个样本量比较大的一些统计。但是就是像刚才所说，像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现在因为这个像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出现的时间还不够久，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数据。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年问同样的一个群体同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观察十年，然后十年之后我们就可能才能得出一些在学术上有意义的答案。这个或许是对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等，就是因为我们作为自己，我们先不说孩子们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作为自己，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带来的负面的效果。我不可能等十年，然后在这十年里我保持我原有的行为模式不变，然后我们看看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到时候我们再看学者们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显然这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嘛，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然后呢这个问题呢确实它是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就是所谓的 uphill battle， 就是一个很难赢的一场战争。因为就是首先当然有同侪压力了，然后我有看那个 Gioia 他的文章下面的评论，那个评论里其实有很多挺有意思的点。其中一个就是说其实是学校在狂推这种平板教学，因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啦，比如说采购拿回扣也好，或者是为了让自己显得能够跟上时代也好，然后能够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好，总之就是学校把用平板包括这个笔记本电脑来教学把它视为一种先进的东西，是应该做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你很难避开这点，有点像比如说像我们反对用微信对吧，但你在中国是不可能避开的。现在变成说如果你反对用社交网络和就是用屏幕，你觉得屏幕screen time 应该减少，但是其实学校在跟你作对， institutions 在跟你作对。我今天又看到一个很有意味的一个例子，就是华尔街日报有一篇又是讲这个东京的日本的这种华人新移民的一篇报道。其中呢他 的一个采访对象是出了境的，那个是一个在国内是做这个金属贸易的一个老板，然后他也是举家迁来东京，然后这里面呢有几张他在东京新买的房子家里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呢图片说明是说他在指导两个儿子做功课还是什么，还是学习，然后这两个儿子每个人是对着一个平板电脑，其中有一个孩子还是那种典型的，就像我们熟悉的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好像现在国内也是这样，就是那个两手要交叉放在胸前放在桌面上的那种标准的姿势，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照片显然是设计过的，就是包括这个被摄者以及摄影师本人都会做一些设计，就是我经常在想，我说这个就是他们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用这样的一张照片，我相信对于这种未成年人使用屏幕过多的这个问题的反思现在才是刚刚开始，所以呢我能够想象这位父亲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就会说如果我想要拍这样的一张照片，我要传递什么信息的话，我一定不会让屏幕出现在里面，对吧？我们说摆拍嘛，我一定不会把它摆拍成一个我的孩子正在玩平板或者手机，我不会让这样的画面出现在这张照片里。我不管我是社会任何阶层，不管我是生活在哪里，我都不想传递出一种信息说我认为这个是现在，我不想把它 normalize, 我不想把这个东西正常化，就是现在你出现一个孩子在学习，那么他一定是面对着一个屏幕的，我不想这件事情被正常化。那当然在 Joel 的文章下面我们刚才说有很多讨论了，其中就是有一个论者就讲说，他说一个常见的一种说辞哈，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未成年人说跟父母说我想买手机啊，因为我的朋友都在用手机，都在用 Snapchat, 都在用 TikTok, 是吧，那么有一个常见的拒绝的方式说等你能够自己挣钱买的时候你就可以买。但是呢下面又有一个人评论说，他说你这个说法这个其实是真正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对吧，他们又不是童工，对吧，本身他们现在是未成年人，本来也不应该去挣钱。其实就是你是在掩盖问题，你应该真正就是直面这个问题，然后信任你的孩子他有这样的理解力，你跟他讲就说这个不是好东西。然后就是刚才讲说 Joel 的文章下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评论嘛，其中有一条是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的，就是这个人呢他说他是这个危机一代，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危机了，危机就是微是微小的微哈，机是指就是计算机的那个机，它是在所谓这个个人电脑出现之前的一种电脑，70年代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危机一代人，然后呢说他我的童年呢也是完全展现出了现在这个手机一代智能手机一代的这些孩子们所展现出来这些各种病症，我小时候也都有，但只不过我当时不是拿着手机在看，我是坐在一台这种 CRT 显示器，坐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我用的是键盘而不是触屏。这个其实让我挺意外的，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你可以让你应不是说可以你应该让孩子远离手机，但是你不应该让他远离电脑，这里指的电脑就是台式机或者这个笔记本电脑，那个如果在苹果的世界里就是说你应该靠近 macOS, 你应该远离 iOS, 你应该多用 Windows 或者 Linux 或者 Mac, 还应该少用 Android 和 iOS, 或者简单来说可以这么讲。但是显然根据这位前辈的说法，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现在同样也对整个科技的这种发展感到非常的有这种很强的幻灭感。然后他也讲了说自己小时候也有一点呈现出一种不说精神不正常，至少是他认为他对电脑的那种痴迷多少也影响到了他的这种心智的发展，或者说这种社交能力啊等等等等。其实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一位著名的程序员，他近年可能是因为很多比较出位的发言而为人所知，就是王寅，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王寅在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应该是高中生的吧，那个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完全用 Linux 工作，就是他为了 向别人证明你，就是不管他当时出于对开源的这种信仰还是什么，还是原因我不清楚啊，就是反正他有那篇文章，那篇文章当时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我看了之后我也想看看我能不能完全用 Linux 工作，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学习怎么用这个 Debian 怎么用 Ubuntu 等等。然后我现在就经常想说，如果用 Linux 呢会不会好一点，但我想说，如果一个来自这个危机 microcomputer 的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心智受到了影响，那 Linux 又能怎么样呢，是吧？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其实坚持完全用 Linux 人已经不多了，我不知道王英自己怎么样哈。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吧。一方面可能首先现在用电脑的人就不多了，而在智能手机上其实不太有相对于这个 Linux 这样的选择。但是我就想说，就算你一直坚持了用 Linux, 对吧，你坚持了开源的理念，你坚持了东西坏了自己修，然后你坚持说我用一个东西我想尽可能的在能力范围之内去搞清楚它背后的运作原理。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以前在前电脑时代，我们在硬件时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家里什么东西坏了都会修，他不是只会用，他知道他背后是怎么工作的。这样的人，我在前电脑时代这样的人我们一般是佩服的，我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是聪明的，而且他是可信赖的。但是我在想说，一个一直用 Linux 的人，他的人生最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让我们的下一代去再接触计算设备，因为显然我并不主张说完全不接触计算设备，但是如果说我们让他们在接触计算设备的时候去尽量的接触和 Linux 的理想比较近似的东西，能不能解决像这个 Jonathan Hyde 和 Ted Gior 他们所担心的这种问题，比如说能不能让他们明白其实抖音不是一个好东西，他们明白 Snapchat 不是好东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我是不赞同的，因为我认为你选择用什么样的系统，它确实能够塑造你的世界观。也就是说，那么现在问题就变成了，现在还存不存在什么样的系统能够塑造这样的一种世界观，让我们明白世界上有比 Snapchat 抖音 Instagram 的赞数 Facebook 上面的转发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有一个未成年人跟你说，我的所有朋友都在用抖音，为什么我不能用，回答这个问题是有两种角度的。第一个角度呢是实用的角度，实用的角度有很多种不同的说辞，这个就是其实是因每个家庭而异了。比如说你可以讲说，别人都在用不等于你要用，或者你可以讲说，或者你就直接的说，你说因为它不是好东西。但是这个呢，就比如说我上面提出的这两句话呢，其实它完全取决于你从孩子小的时候是怎么跟他沟通的，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信任他，这个反过来就会影响说他会不会信任你。你们如果之间有充分的信任的话，当你说他不是好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明白你这背后肯定是有一些可能他现在还不懂的东西，或许因为这是他通过之前的经验学到的，可能有些东西你一开始讲的时候他不明白，但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明白了，对吧？或者你说别人都在用不等于你要用，这个意思其实是说你有没有一直在跟他讲说从众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情况下从众是不好的。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这第二个角度是对于我们所有人，不管你有没有孩子，不管你想不想有孩子，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是这么来假设了，这么来做这个思维实验的，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 Alan Kay、Neil Postman、Buckminster Fuller、Brad Victor, 所有像这些人他们构成的委员会，或许也包括 Steve Jobs 啊，他们在审核你的回答，他们给你打分，然后呢你也希望得到高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就是说你的考题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未成年人，你是他的监护人啊，他问你说，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有智能手机我不能有，为什么我的朋友都在用抖音我不能用，你怎么回答他？请回答，这是一条问答题，然后是刚才那些人组成的委员会在审核。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说他现在所迷恋的这个世界烂，那什么是 alternative? 就别的世界是什么？换言之，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说如何让现在的未成年人知道 Paradise Lost 失乐园是什么样的，就是曾经有一个乐园，那个乐园是什么样的，就不管我们称之为古典互联网也好，叫它什么也好，或者我们甚至说的是互联网以前的世界，因为毕竟书现在是存在的。但是我今天在说这些事情，包括Ted Joa 在说这个事情，或者 Jonathan Haidt 在说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人，我们见过那个被我们视为 paradise 的地方。现在的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见过。他们不止，你不要说书的世界了，你不要说印刷品的世界，他们可能连 Mac 的全盛时期都没见过。他们甚至不知道曾经有一个 Mac 的全盛期。你不要说他们，就对于我这种赶上了 macOS Classic 的尾巴，可能我最早用的这个 Mac 的系统是 Mac 9.7 还是什么，就是我是在 macOS 10 之前开始用苹果的，我都很难去体会比如说那80年代的 Mac 是什么样，或者84年出来的时候人们感受到的那种震撼。那我当然能够体会到比如说2007年 iPhone 出来的时候的震撼，但是你让我去体会84年的时候，因为你现在看是一个那么第一代的 Mac 是一个那么小的屏幕，而且是黑白的，然后你随便点一个什么东西反应都是那么的慢，对吧？你是很难对那样的一个世界有身体感受的。这就可以让我们回到刚才讲的 Downbeat 杂志的评论的问题，就很显然那就是一个失乐园。其实我发现那个失乐园也只不过是近两年的事情。我当然一早就知道 Downbeat， 我也一直都对60和70年代的音乐，或者说那段时间的音乐文化比较有兴趣。但是我也没有特地去找这些杂志。我是有一次在日本这边的这个店里刚好看到了有大量这样的杂志出售，然后我买下来，然后我才开始研究他们的。所以其实这个故事让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怎么说呢，第一就是说还是有大量的东西没有上网，然后你怎么从这其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是比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就是当你做一个像阅读器软件里面的 Discover 这种功能比它要难得多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有人做过一个就是叫 RSS Hub 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让你可以把，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支持 RSS， 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就不支持，但是它可以把任何网站都让它支持 RSS， 等于说你都可以用泛用型的 RSS 阅读器去定它，然后在里面读了。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当然是很值得钦佩，而且我自己没有用过，但是用过它的人都觉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远比这个要更大，就是这位开发者似乎认为我只要把一切都 RSS 化了，我就能够在 RSS 阅读器里读到更多的好内容。因为现在是有很多其实写的不错的内容它没有支持 RSS， 因为 RSS 已经不流行了。但我觉得问题其实是现在在整个 web 整个万维网上好内容都越来越少了，可能很多本来愿意写的人不愿意写了，然后 spam 变得更多了，这种 clickbait 型的文章变得更多了，内容农场更加泛滥，种种因素加在一起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内容藏在付费墙后面。但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放弃那种曾经有过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我们在万维网上可以找到一切，如果没有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只要我们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这个万维网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变得越来越好。我想它有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是越来越好，这个是大有疑问的。我想在今天的科技论述里被很多人有意或者无意忽略了的一点就是我们说要向前看，这个 in general 我是赞成的。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向前看的人，虽然可能很多人听我的节目可能未必会这么觉得，但是我确实觉得我是向前看的人。但是问题是向前看，第一它不代表不能同时向后看，第二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你是通过向后看来达到实质向前这样的结果的。 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的文艺复兴，它就是一个通过向后看，然后造成了一股向前的一个新的潮流这样的一个例子。包括在20世纪也有很多这样的作者。相反，我们其实并不太真的看到有哪个作者说，我现在就是要写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我就是要写一部领先别人30年的作品。我恰恰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倡导 AI 创作，或者说倡导在科技界倡导向前看的人，他的一个基本的一种思维架构，而这个架构是错的。如果说你做的无论什么事情最终被历史认可，成为了被人们被后世视为一个向前看的人，你成为了一个前卫的人，这永远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这不是你在做那件事或者做那个作品的时候应该考虑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发心的问题，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做的很失败的那个 MV The Hardest Part 那首歌的 MV 一样，当你的发心是说我要完全用 Sara 来做一首 MV 的时候，可以说你就已经失败了。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当你的发心是我要完全用某一个操作系统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失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天世界 ET 四感，我是李如一。一天世界的网址是一天世界的全拼点 net， 除了播客以外我们还有博客，博客的地址是 blog.1天世界.net blog.1天世界的全拼点 net。 我们下期见。